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心中是否会觉得神对我不公平呢？为什么有些人不好好信耶稣，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儿女成才，得以善终，背极哀荣？或是明明这个人没有像我这么多服侍主，神给他的婚姻这么好，儿女这么好，工作这么好，不公平。听到别人蒙福，心里头气得牙痒痒的，甚至听到杀人犯信耶稣，觉得如果他在天国，我就不要进天国。这背后的思维很可能认为，我做得很好，我应该得到神的祝福。正确的说，神应当照我所要的祝福我，按着我的时间表完成我的梦想。最好神像阿拉丁，有求必应。一旦不服我所期待，就开始埋怨批判，远离神。我们思想，我要的是掌管我的神，还是我所掌管操控的神？我要的是地上功成名就，还是天上荣耀喜乐呢？我们思想，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神不公平？什么样的谎言会拦阻我来亲近神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20章，永恒看今日，从永恒的眼光看主的奖赏尊卑。19-23章的经文是耶稣解答人的疑惑，19-20章是耶稣用永恒的眼光帮助我们重新看今天的世界。我们需要这样的眼光，永恒看今天，让我们今天的选择在今天荣耀神，永恒荣耀神。这一章1-16节提到了工钱，提到了主的奖赏。1-10节，家主在不同时间雇用人来工作。1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耶稣用葡萄园做工来比喻天国。今天我们在地上见证服事，如同在葡萄园做工的时候，到了耶稣再来，我们要面对公义的审判，耶稣按公义来赏善罚恶。天国如同主人雇用人进入葡萄园做工。创世纪中，神创造人预备了伊甸园，人在其中服侍、修理、看守。今天你我的生活应当是一个美丽的见证，包括在教会中的服侍、生活、课业、工作的学习都是服侍。我们渴望每一个侍奉都要回应神。2节，和工人讲定1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主人在一天中的5个时段招人进入葡萄园。第一批在清晨，大约早晨6点，雇用人进葡萄园工作，奖定工钱，就是1钱银子，是当时劳工的一日工资，公平公义的，仆人进去做工。3节，约在4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第二批在早晨9点，主人看见在街市上市场上还有一些无所事事找不到工作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也进入葡萄园，我必给你们当给的。留了一个伏笔，没有讲多少钱。他们工作的时间比第一批晚了3小时，他们能拿一样的钱吗？这是主人的权柄，也是比喻的重点。你我所做的完全不配拿主人的钱，完全不配得永恒的救恩，这是白白的恩典。5节，约在5正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第三批在中午十二点，第四批在下午三点，第五批下午五点。下午五点的距离收工只剩一个小时，主人看到还有人没有工作，又呼召人来工作。主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闲站呢？”我们思想，许多人看来忙忙碌碌，却完全没有为永恒做预备，不认识主，不服侍主，永恒中一贫如洗。耶稣有大怜悯，呼召人，邀请人不要再闲晃了，积极的加入天国，投入服侍吧。人为什么会闲站呢？因为没有人雇用。人为什么不知道投资永恒呢？因为没有遇见永恒的主，没有永恒的眼光价值，只能忙忙碌碌积极营，在琐碎的事轻忽永恒，何等可惜。耶稣呼召人，耶稣也挑战你我，起来邀请人加入葡萄园，服侍敬拜，加入永生。第八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故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到了晚上，主人发工资，主人从最晚来的开始发，主人给这些工作一小时的人完整的一整天的工钱，由后往前发。那早上六点钟来的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工作是十二倍，工钱应该多一点吧，没想到也是一天的工钱。接下来他们开始愤愤不平。十一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些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拿了工钱就开始埋怨主人，一整天劳苦受热，在烈日下劳苦担当了一整天的重担热气，花了十二个小时得到了钱，竟然跟那个只工作一小时黄昏的时候轻轻松松的时候来的人得的钱是一样的，这是不公平的。从人的劳力付出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他们说的很有道理，振振有词，工作十二个小时怎么可以跟工作一小时拿一样的钱呢？不公平，抗议有理。但注意，这个比喻是天国的比喻，不是工作劳资的问题。如果用工作工资来看天国，背后的思维就是我们可以因着我的努力劳力来换永生，换救赎，这是行为主义积功德的思想，以为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我一定有天国，这就是少年观的想法，背后是相信自己，自夸自傲，高举我的付出，我的劳力，因此耶稣的救赎不太重要，我认为我做得多，我的行为好就可以得救，这是绝对错误的。十三到十六节，在前将要在后。十三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主人提醒仆人，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们讲定的是一钱银子，一天的工资我也实际给你了。主人没有亏负仆人，仆人拿到工钱后开始埋怨。许多人不是没有蒙恩，而是自以为要得到更多，而是自己设定了什么叫做蒙恩。当神没有照着我所期待的给我时，就开始埋怨、苦读、批判，自以为要得的更多，这样的自义比较真进，使拿到的工钱成为痛苦的来源。十四节，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些明明拿了工钱的人开始自意抱怨，主人跟他们说，拿你的工钱走吧，走吧，很可能明天不会再雇佣他们，他们失去了在葡萄园工作的资格，更是失去了永生的资格。主人说，主人有权柄使用自己的东西，主人在恩典中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后来的人和给先来的人一样，这是主人的权柄。主人反问仆人，难道我做好人，难道我的慷慨仁慈你就红眼嫉妒，这对吗？今天许多人痛苦来源是相对剥夺感，如果大家一样穷还没有那么痛苦，但如果看到别人比自己得的更多，或是他没有付出这么多得到更多，就开始批评自怜，觉得神不公平。 神为什么对别人比较慷慨，对我比较严格呢？这样的人是标准的嫉妒，如同该隐嫉妒亚伯，扫罗嫉妒大卫。嫉妒神赐福别人，就看不见神给我的怜悯。神提醒扫罗，神提醒该隐，看不见神给我们的恩典，就走向黑暗中。我们要何等战惊恐惧，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比喻的总结是，许多人先进葡萄园，先蒙恩得救，先有机会认识主，却因着嫉妒埋怨，自以为意，看不到能够进葡萄园工作就是最大的奖赏礼物，这样人会落到后面，甚至失去救恩。被召却没有选上，相反的，那些晚进来的，看见自己能够拿一钱银子是恩典，自己不配的，这样人会感恩珍惜。薪资不是我努力换来的，而是神的慷慨怜悯。感恩的人持续蒙恩，持续领受神的平安祝福。你我何时信主的呢？何时开始服侍主的呢？我们常常去数算自己做的好事，自己付出多少，还是数算神为我做了多少，给我的怜悯呢？让我还有机会服侍主，表达对神的爱呢？这决定了我们是在前还是在后。因此，无论你我何时信主，呼求主的爱，鼓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把握今天，献上自己，讨主喜悦。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与怜悯。Thank you.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20章，永恒看今日。1到16节提到的是工钱，17到18节提到的是权柄、尊贵、荣耀。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3日，他要复活。”前面的经文，耶稣提起门徒葡萄园的比喻，我们能够进神国，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要感恩珍惜。而进神的国，要付出重量级的代价，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主。这里的时间点是耶稣即将上耶路撒冷，是耶稣要君王登基的时候，却不是带着政治军事的得胜，而是骑着驴驹子，带着十字架，做众人的仆人，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耶稣即将上耶路撒冷时，他把12门徒带到一边，3次告诉门徒，耶稣将要被钉受死刑，交给外邦人，就是犹大的巡抚比拉多，人要戏弄耶稣，鞭打死刑犯，最严厉的鞭刑。而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十字架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残忍的刑罚，承受死亡。3日，耶稣要复活。这是耶稣3次向门徒预言十字架，第一次在16章，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后，耶稣宣讲十字架的福音，门徒彼得却拉住耶稣。2次，17章，他们登山变相看见耶稣的荣光后，耶稣向他们启示十字架，门徒忧愁不明白，也不明白耶稣是天地君王的儿子。这是3次，耶稣清楚预言十字架，门徒仍然不明白。接下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开始卡位，争取未来耶稣作王的时候的政治前途。20到23节是求大卫。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和门徒谈十字架、天国，人想的是地上的国，想的是耶稣要做政治的君王。于是雅各、约翰兄弟党的母亲带着雅各、约翰来拜耶稣，求一件事。耶稣当然知道他们要什么，耶稣仍然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这是耶稣爱与怜悯。耶稣要我们常常安静下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生要的是地上还是天上呢？这位爱子心切的母亲直白的请求：“我的2个儿子在耶稣的国度，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就成为耶稣国度的大臣，最荣耀的臣子。”正面来看，雅各、约翰的母亲相信耶稣是君王，将要做王，看重国位是好的。反过来看，他们以为的国度和耶稣谈的是天壤之别，耶稣的国度是天国，透过受苦才能进入，超越人想象。耶稣要大大颠覆你我对天国的想象，以及打破自以为是。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提醒他们：“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雅各、约翰的母亲想的是荣华富贵，耶稣谈的是受苦十架，人想的是地上国度，耶稣讲的是永恒国度。这里提到了进天国的条件就是苦难，耶稣提醒他们：“耶稣要喝的杯，十架苦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大言不惭说：“我们能。”如同耶稣清楚告诉彼得：“你将要3次否认主。”彼得大言不惭地说：“即便众人都否认主，我彼得绝对不会否认主。”他说的时候真心真意，但他完全做不到。在死亡危险的面前，最勇敢的战士也成为软弱的逃兵。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在死亡面前站立，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喝耶稣的苦杯，承受苦难刑罚。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即便人不认识自己，耶稣仍给人极大的鼓励。耶稣说：“耶稣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一方面是预言门徒要受苦，二方面更是预言神已经赐给门徒超过苦难的智慧力量，何等的恩典。 而耶稣谦卑自己，提到将来做耶稣左右边的人是天父决定，不是耶稣决定，三一神完全合一，同荣同尊。耶稣谦卑倒空自己，把主权交给天父，何等谦卑的榜样。天父有权柄决定我们永恒的荣耀，智慧的人应当把决定的主权交还给耶稣，而不是拼命用自己的方法赚得自以为的荣耀，自以为的美好。交给耶稣的人背后是对耶稣的信心、委身、顺服。24-28节是仆人伟大。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雅各、约翰透过妈妈卡位走后门，很可恶，不把其他十个人放在眼中。于是另外十个人非常生气恼怒，太过分了。比较真进的人会给团队很大的痛苦，真进带来真进，比较带出比较，当然开始争就进入死亡漩涡。25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雅各、约翰向主要左右边，就是未来天国的大臣。耶稣把握机会告诉门徒，什么样的人在天国能够做神的左右边，有荣耀呢？耶稣提到了世上的法则，外邦的世界君王大臣掌握权柄，发号司令，决定生死，看起来有权力，这是地上的，天上却完全相反。天国最伟大的人是做别人的仆人、奴仆，服侍别人的人。地上谈权力，生杀大权不可一世，但再高的权力也有下台落幕的一天，一旦权力不在，门可罗雀，稀稀疏疏，不生唏嘘。天上谈的是影响力，从爱而来，存到永远，所拥有的荣耀是神天父所给予的荣耀，何等美好。今天你我要追求的是地上的权力，短暂的荣耀，还是天上的祝福、影响力、永恒的荣耀呢？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是至高的君王，耶稣向门徒彰显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就是耶稣来并不是要接受众人的服侍，而是积极的爱人、服侍人，甚至为爱舍命，成为许多人的救赎赎金。赎价就是赎金，指的是当欠别人的钱被迫做奴隶，而把钱缴清的赎金使人得自由。如同今天许多人背着沉重的房贷、车贷，甚至成为房奴、社畜，而今天突然有一大笔钱把所有的欠债都还清，肩头上的担子是何等轻省。耶稣今天不单帮我们缴房贷、欠债，耶稣是我们缴清了所有罪恶的欠债、对神的亏欠，救赎我们不再是罪恶的奴仆、死亡的奴隶，而是成为上帝的仆人，尊贵荣耀。耶稣舍命付出了人因犯罪所承担的结果，就是灭亡，使我们得着生命平安。你我既得着这最大礼物，要效法耶稣，积极爱人。29-34节是医治两个瞎眼的人。29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前面耶稣提到什么人最有权柄，是愿意舍己爱人的人。接下来耶稣用一个例子来表达什么是爱。耶稣行路，众人跟随，他却提上脚步顾念两个弱势的瞎眼人。两个瞎子听说耶稣经过，大声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两个眼瞎的人心眼没有瞎，他们看清楚耶稣是主，医治的主，万有的主。他们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不是泛泛之子，而是应许中的救主弥赛亚，盼望的焦点。他呼求耶稣可怜，就是连续，他抓住耶稣的怜悯向主求。31节，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就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的眼光是地上的眼光，两个瞎子可能是犯罪的人、弱势族群，不重要，责备他们不要骚扰耶稣。但这两个瞎子是有信心的，即便有拦阻没有放弃，越发呼喊。这里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你我要跟随神，很多人会 有拦阻的声音，嘲笑攻击的声音，但信心就是不灰心的祷告。这么多的困难，我们仍然相信耶稣愿意怜悯，用信心呼求就得恩惠。三十二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即将上耶路撒冷承受十架，但耶稣停下脚步把他们叫来，因为怜悯人正是耶稣国度的核心。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我们的眼睛要看见。他们是瞎子，渴望看见。今天我们是否看到？我们也是眼瞎耳聋的人，看不清救恩，不明白真理。而我们向神要地上荣华富贵，还是心眼看见认识耶稣呢？三十四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听见他们的呼求，动了慈心怜悯的心，一摸他们看见，跟随耶稣。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大有怜悯，当我们一开口呼喊，神预备把最大的福气赐予我们。愿主触摸我们的眼，我们的心，让我们经历主爱，快跑跟随。要解是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章耶稣向人启示，谁是天国中最伟大的人？不是地上有权势的人，不是做工比较多的人，而是效法耶稣，积极爱人，积极服侍，完全顺服上帝的人。这样的人在天国是最大的。我们思想，在神的眼中，我是在前还是在后呢？什么是我做仆人的行动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因着神的恩典呼召我们来跟随主，进入神国度，让我们永远感恩，不看我为主做多少，专心看主为我做多少，谦卑顺服，不求地上掌声，只求耶稣肯定，不求众人拥戴，只渴望服侍卑微的人，效法耶稣得神称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这一章，谦卑感恩，爱中服侍，天国尊荣者。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感谢耶稣为我受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感谢耶稣为我付上代价，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因你受鞭伤我的医治。